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制度，家庭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单元，婚姻与家庭是为着让人享受美满幸福的人生。婚姻与家庭更是为着彰显神的爱与荣耀。欢迎你收听刘丽姐妹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婚姻与家庭。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婚姻与家庭的课程，我是刘丽。感谢神，今天呢，我们要进入到第15课，就是如何与不幸的配偶相处，并领其归主。在《使徒行传》第16章这里呢，我们看到了保罗和希拉在这个监狱当中，虽然他们在这个苦难里头，但是他们仍然是大声的歌唱赞美神，以至于忽然地大震动，甚至呢，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然后呢，这个监牢的门呢，立刻就全部都开了，甚至连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看守监牢的狱卒害怕的要拿刀自杀。就在这个时候呢，保罗就大声的呼叫他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我想这一段故事呢，弟兄姊妹都非常的熟悉，但是我想要讲的重点是在16章第31节，保罗对狱卒安慰的一句话。保罗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相信呢，今天圣灵也借着这一句话来安慰我们，来提醒我们，不论是什么原因，如果你的配偶还没有信主，你千万不要灰心，因为神应许我们，只要我们得救，我们的配偶就有得救的希望。这并不是说我们得救了，我们的家人不用经过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个人的救主，就会自动升天。不，不是的。这句话的意思呢，是说到第一，传福音给家人是我们的责任，可以说家是我们第一个宣教工厂，我们需要付上祷告和勇于做见证的代价。第二，神应许我们，如果是我们得救了，家人在经过我们努力祷告和传福音做见证的结果之下呢，他们也会信主的。将来在天上，我们可以和主同享永恒的欢乐。在第13课里面，我们讲到夫妻之间的冲突呢，大概脱不了有6个原因，就是金钱，也就是价值观的不同，姻亲的介入，比方说婆媳之间的问题，还有夫妻之间性关系的失调，沟通不良，教养儿女的方式、态度和观念的不同，还有呢，就是信仰的差异。因为和配偶没有相同的基督信仰，所以呢，在许多的事上会有不同的看法、想法、心态和处理的方式。再加上原有的男女的不同，又来自不一样的家庭，彼此的习惯、传统、背景等等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夫妻之间造成的冲突就更大更多了。这个呢，并不是说因为夫妻当中的一方信了主才是造成夫妻冲突的原因。那是不是有人会说，为了婚姻的和睦，还是不要信主好了呢？那我想这样就更错了，因为神爱我们，神要把最好的赐给他的儿女，神要万人得救，不要一人沉沦，这就是神的爱。为了回应神的爱和大使命，还有我们永恒的生命，向不幸的配偶传福音应该是我们最优先的任务。在向不幸的配偶传福音的同时，我们也要知道怎么样跟不幸的配偶来相处，活出基督生命的见证，来吸引他认识耶稣，接受耶稣。活出基督也是传讲福音的一部分。 在我们还没有开始进入今天的这个新的课程之前呢，我们还是来简单的复习一下上一课，就是幸福婚姻的原则。在上一课里面呢，我们讲到了我们需要认识圣经的婚姻观，以至于呢我们能够遵守神对于婚姻的教导和诫命，这样呢就能够保守我们婚姻的美善。还有呢，我们要学习谦卑，也要谦卑的学习。另外呢，就是对神要有信心，因为神的话语是绝对不会突然返回的。在上一课呢，我们也讲到了幸福婚姻有六大因素，就是要爱，这个爱呢包括了爱主、爱配偶，还有呢对于婚姻的委身。另外呢，就是有良好、健康、平衡的沟通，还有呢，就是在我们的感情的银行里面要多多的存款。另外呢，就是清垃圾，清我们关系上的垃圾，清我们情绪上的垃圾。最后呢，就是饶恕。饶恕不但是神的命令，当我们饶恕人了之后，其实呢，是释放了自己。最后呢，我们也讲到要营造一个幸福的婚姻呢，不但是一个爱的决定，也是一个爱的行动。这就是我们上一课第14课幸福婚姻的原则简单的一个复习。好，现在呢就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第15课，如何与不幸的配偶相处并领其归主。在这一课里头，我要和弟兄姊妹分成七大点来和你分享。第一点呢，就是信与不信不能够共负一轭，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6章14节给我们的教导。第二呢，我要和你来分享不信的一方他的想法和他的感受是什么。第三呢，就是改善夫妻关系的12个原则。第四，怎么样向配偶来分享福音。第五，怎么样为不幸的配偶来祷告。第六点呢，这一点是要送给还没有结婚的弟兄姊妹，就是呢要怎么样来避免信与不信同负一轭的这个陷阱。第七，要怎么样来处理夫妻灵命不乏不一致。如果说夫妻两个人灵命的程度不一样，那该怎么办呢？我们要在这一点里面和弟兄姊妹来分享。好，首先呢，我们先来分享第一点，信与不信不能够共负一轭。这个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6章14节给我们的教导。在这里呢，保罗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我们都知道，光明和黑暗是没有办法同时存在的。所以一个很实际的现象呢，就是信与不信在相处的时候，它一定有一些矛盾和痛苦。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想呢，我们一定要避免一个情形呢，就是说这个婚姻步道的这个危险。什么是婚姻步道呢？就是可能我们想结婚之后再向这位不幸的配偶来传福音。是没有错，有成功的例子，但是呢，亲爱的弟兄姊妹，成功的例子并不多。我们要注意到，对方他是为了要跟你结婚而信主，他的动机到底是什么？他信仰和生命的深度到底有多深？千万不要冒险。结婚之前随时都可以喊停，但是一旦结婚可能就为时晚矣。虽然我们说信与不信不能够共负一轭，但是呢，我也要提醒弟兄姊妹，神永远不会离开你。就算是你以前走错了，或者是结婚之后你才信主，但是你的配偶还没有信主，你仍然可以借着祷告把还没有信的配偶交在神的手里面，让圣灵来感动你的配偶。但是呢，你自己仍然需要在主的面前有美好的见证。不要灰心，你爱你的配偶，神比你还更爱你的配偶，神不放弃，你也不要放弃。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 不幸的一方他心中的想法和感受。在讲这一点之前呢，我先要和弟兄姊妹来分享，就是我们常常会把传福音当作是自己信主之后的成绩单，但是呢，神却是爱那个失丧的人，要因着爱这个人，所以呢，我们才要把这个福音的好消息传给他。如果是因着爱的缘故向对方传福音，我们就会尽一切所能的来传。这一切呢，这个意思呢，包括了需要时时的、天天的来舍己。耶稣基督舍了他自己的生命，拯救我们出黑暗入光明。那么我们呢，也要为了心爱的配偶、他永恒的生命而舍己。有舍才有得。好，我们现在就来分享一下，那么这个不幸的配偶，他心里面可能会有些什么样的想法跟感受呢？他可能会感觉到他是被排斥的，因为我们常常会说不幸的人他是外邦人。有的时候呢，不幸的配偶他也会觉得是他是被看不起的，他是被轻视的，因为我们常常会说他是不属灵的。那么不幸的那一方呢，他可能也会常常会感到很愤怒，因为黑暗是没有办法见光的，他所反对的可能不是你，而是你里面的光，就是神。同样的，也可能并不是不幸的配偶在反抗你，而是魔鬼撒旦在利用他，在控制他，在操纵他来跟你对抗。记得，虽然你的配偶现在还没有信主，但是你爱他，神更爱他。有的时候不幸的配偶也会觉得很嫉妒，他可能在和主耶稣在竞争、抢夺、在争夺他所心爱的这个人。因为信的这一方呢，他常常会花很多的时间来读经、来祷告，或者是聚会，或者是服事，那么花在配偶身上的时间相对的会减少，也会令不幸的这一方呢产生反感。所以说呢，信主的这一方更要尽心尽力的来爱自己的配偶，或者是完成自己在家里面的责任和义务之后，成为不幸的一方的一个好见证。还有的时候呢，不幸的那一方呢，他心里面也会焦虑，因为他怕信主的这一方呢，可能啊会被这个宗教迷惑而走火入魔。但是事实上，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呢是正好跟对方这不幸的这一方呢，他所想的刚好是相反的。接下来呢，我就要和你来分享改善夫妻关系的12个原则。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先改善关系，然后再来谈传福音。因为关系改善之后呢，对方就会对你所说所传的福音有兴趣、有信心。好，这12点呢，第一点就是，与其定睛在难处，不如定睛在救主的身上。一定会有难处的，但是呢，你可以呼求耶稣。第二点，让配偶成为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人。很多时候呢，我们会看不起这位不信主的配偶，而把他当作是我们生命当中最不重要的人，这是错的。我们要敬重我们的丈夫，做丈夫的也要敬爱敬重你的妻子。第三点，要珍惜属灵的良朋益友，他会成为你的引导、你的支持，还有你鼓励的来源。千万不要轻视教会当中肢体之间彼此的扶持。第四，要竭力活出信仰，使你的婚姻成为基督化的婚姻。第五，不要刻意的求快乐，只求在神的喜悦当中悠然自得。很多时候呢，我们会因为不幸的配偶给我们很多的逼迫，很多的难处，那么我们千万不要妥协，借着祷告求圣灵赐给我们够用的智慧和力量。我们要求的是神的喜悦，而不是人的喜悦。好，第六点，与其以牙还牙，不如善待配偶，有如神对待我们一样。很多时候啊，我们遭到这个不幸的配偶的逼迫，我们就想说要报复，要报复。千万不可以这样， 我们要以祝福代替逼迫，以祷告代替对抗，对待我们不幸的配偶就好像神对待我们一样。第七，千万不要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期望，不要以为那一位不幸的配偶会因为爱你的缘故他就应该要信主。吸引不幸的配偶的应该是基督，而我们信主的呢是基督的见证人。一个人的改变是需要时间的，不要以为对方信主之后就应该马上变成一个圣人，我们要给他成长的时间和空间。好，第八点就是呢，这个焦点要集中在配偶可爱的地方，我们要懂得去发现发掘配偶的长处和优点，并且呢，我们也要为配偶这些长处和优点来向神献上感恩。第九，虽然呢，很多时候我们不同意我们配偶，这个不幸的配偶啊，他的一些做法、想法，但是呢，我们也不要去介意，千万不要责骂、说教、论断，或者甚至是定罪，这样呢，会把这个不幸的配偶推向离基督信仰更远了。虽然保罗告诉我们说，如果不幸的那一方他要坚持离开的话呢，那么我们也由他去吧。可是呢，在分手之前，我们一定要主动的来寻求帮助，要尽一切的努力来挽回这个婚姻，而且呢，信主的这一方一定要主动的寻求复合的机会。好，第十一点就是呢，我们要教导儿女基督真理，千万不要让儿女敌视这一位还没有信主的配偶，更不可以因为配偶不信而看不起他。第十二，常常问自己一个最扎心的问题，就是我喜欢跟我这样的人结婚吗？我们常常用这个问题来自我反省。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四大点，就是怎么样向配偶来分享福音。第一呢，就是我们要有适当的期望，千万不要期望过高，希望他能够马上听了福音马上就信主，要对他有一个适当的期望。第二呢，就是对自己的要求，就是我们要活出信仰，把我们的基督信仰融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活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第三呢，就是我们要清楚配偶的灵性的状况，才能够帮助他。我们要知道他现在是对于这个福音是有兴趣呢，还是呢他现在想要更进一步的追求呢？我们要对于他这个属灵生命的状况清楚了之后，才能够适当的帮助对方。好，第四点呢，就是我们要常做准备，说明自己所信的内容和理由。在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这里呢，彼得告诉我们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在这里呢，彼得告诉我们说要常做准备，而且呢要用温柔的态度和话语，还有敬畏神的心来回答他。再来呢，就是我们要为配偶寻找一个懂得照顾慕道友的一个教会。我看过呢，有的教会的牧者求好心切，对待还没有信主的这个朋友呢，会以责备的口吻来说教，就会呢让人的心里面产生这种排斥的感受，而不愿意再进教会。我想这一点呢，教会的传道人呢应该要多多的注意。好，第六呢，就是要找出拦阻配偶归向神的这个感情的障碍，他是不是曾经被基督徒绊倒，那么是什么原因呢？其中有什么心结呢？这些呢，我们要求圣灵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找到这些障碍，然后呢才能够除掉这些障碍，之后呢我们的配偶才会容易的来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个人的救主。最后呢，我们要多准备一些好的问题来问对方，千万不要批评他，不要责骂他，也不要讥笑对方的这个不幸。 好，这个呢就是我们要适当的向配偶来分享福音。接下来呢第五点就是我们要怎么样为不幸的配偶来祷告。我想呢我们常常要付出的是我们膝盖的代价，也就是呢我们要多多的为不幸的配偶来祷告。我自己的母亲呢就是一位非常会祷告的母亲，她付上非常多祷告的代价。在她祷告了十几年之后，我的父亲终于信主了。怎么样为不幸的配偶来祷告呢？就是第一点，永不放弃。神都不放弃我们，我们怎么有理由要放弃我们的配偶呢？所以呢，永不放弃，一直祷告到他信主为止。第二呢，还是对于我们自己要，就是我们要清除妨碍我们祷告的一些事情。第三，以正确的态度来亲近神。我们亲近神并不是来贿赂神，好让神能够扭转我们配偶的心。我们亲近神是因为我们敬拜神，因为我们爱神，因为神更爱我们。第四，以敬虔的心来敬拜神。第五，称谢神的良善作为。第六，承认自己的过失。这些呢，都是敬拜神的一个内容。第七，求神供应自己的需要。这个呢是指求神供应我们情绪上、心灵上，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求神供应我们一切我们所缺乏的。比方说，当我们灰心的时候，求神赐给我们信心；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求神赐给我们力量；当我们缺乏忍耐的时候，求神赐给我们更多的耐心和爱心。这些呢，就是我们在祷告当中求神供应我们的需要。第八呢，就是配合神的旨意。第九，就要顺服神的引导而行。很多时候我们也真是要求好心切，以至于呢，我们就很心急，觉得说，神啊，你为什么不快一点拯救我的丈夫？或是神啊，你为什么不快一点拯救我的妻子呢？但是呢，弟兄姊妹，很多时候却是因着我们自己的罪拦阻了我们的配偶愿意打开他们的心，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们个人的救主。所以真是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好好的反省我们自己的行为，承认自己的过失，先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之后呢，再把我们这位不幸的配偶借着祷告带到神的面前，求圣灵来感动他们，来把他们的实心变成肉心。好，第六点呢，这个是要给还没有结婚的弟兄姊妹，要怎么样来避免信与不信同父一恶的这个陷阱。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要划清界限，不要太快的投入感情，以至于呢，当你想要刹车的时候来不及刹车。另外呢，就是你不要有反正做做朋友有什么关系这样的想法，免得呢越陷越深的时候无法自拔。当然呢，我知道在现在的教会里头，这个适婚年龄的姊妹和弟兄的比例呢非常的悬殊，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呢，我还是要鼓励姊妹对神要有信心，要有耐心，耐心的等候。当然你也会遇到许多的压力，那么我们将要在第22课基督徒的择偶原则当中呢详细的来讨论这个话题。在这里，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也为你设计了15个问题，在你约会之前呢，你要问问自己。第一，他是不是清楚的重生得救？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你宁愿要和一个清楚重生得救的人来交往。第二，他的信心和行为相称吗？如果他的信心和行为相称的话，就表示他是一个真基督徒。第三，他有结出圣灵的果子吗？有什么样的生命就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子。第四，当他谈到未来的时候，他有留空间给神吗？还是他只谈到的是自己呢？第五，他的精神食粮是什么？ 是圣经、属灵的书刊，还是一般的书报杂志，喜欢看电视、看电影，一般的享乐呢？第六，他心里面的指南针指向什么样的方向？是指向永恒的生命呢？还是指向今生的名利、权势跟享乐呢？第七，他有或是愿意跟随耶稣的脚踪行吗？第八，他的朋友都是些什么样的人？从朋友可以看出对方的背景，还有他的人生哲学等等。第九，他谦卑吗？第十，他处理小的事情的时候，他诚实吗？第十一，他的世界观是怎么样的一个世界观？第十二，他的待人的态度怎么样？是谦卑温柔，还是高傲跋扈呢？第十三，他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吗？还是喜欢推卸责任？第十四，他有传福音的使命和热忱吗？第十五，他是不是愿意为将来更大的满足而不贪图一时之快呢？我想，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还没有结婚的话呢，那么在约会之前，你可以把这十五个问题自己问问自己。好，第七大点呢，我们就要来看看怎么样来处理夫妻在灵命的步伐上不一致的时候要怎么办。在这里呢，也有六个原则可以提供给你做一个参考。第一呢，就是勇敢的问自己，到底我的配偶他是真心的信主了吗？第二，帮助配偶发掘他属灵的恩赐，让他也能够有所服侍，发挥他的恩赐，在服侍当中得到肯定。第三，求主改变配偶的内心的态度，他信主的动机、属灵的胃口、对人的看法等等，都求圣灵来引导他，来指引他。第四，注意自己的态度，谦卑柔和，而不是趾高气扬。谦卑是基督徒最美的一块招牌。第五，不要期望配偶的灵命马上能够和你一样，你要给他时间来成长。第六，我们要常常的自我省察，来查验我们的动机是因为爱主呢，还是因为想要自己得到好名声呢？这六个原则提供给你参考，希望你也能够花一些时间仔细的来思想。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以上呢就是我为你所讲解的第十五课，如何与不幸的配偶相处，并且呢能够领他归主。在这里呢，我为弟兄姊妹列出了许多的原则，这些原则呢也需要你好好的来思想，然后呢你才知道怎么样运用在你的生活当中。好，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让我们低头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拯救我，也谢谢你爱我那一位还没有信主的配偶。我知道你爱他比我爱他更多更甚，求主赐给我智慧和勇气，让我知道怎么样来为主你来做见证，以至于他愿意打开他的心来认识你、亲近你、接受你做他个人的救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非常谢谢弟兄姊妹收听今天我为你讲解的第十五课。好，我们今天的课程就要暂时先停在这儿。愿神赐福保护你，赐你平安。耶稣爱你，我也爱你。我们下一次婚姻与家庭的课程再见。让爱天天住